今天早晨我们的客座讲员是我们自己教会的 Ben 弟兄。Ben 弟兄在我们的教会有5年的时间，他真的是我们大家的祝福。我们也是求神真的是预备，为他预备，也是恩高他的口。他在 Ben 弟兄在这个教会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参加了这个 BTCP 的2年的课程的培训。他在这个培训当中一直是我们最好的学生之一，他也是非常勤恳，非常的这个持之以恒的这个追求神的话语。我们也是为他的太太骂句祷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太太这个在后面他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持。我们求神也是祷告神，求神让马具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这个不明确，求神给他这个给医生也智慧，尽快的能够诊断出他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也知道真的这一切也是在神的手中，也是求神能够让这个手术能够下周三的手术都能够顺利。我们在这里为 Ben 为 Marge 为他们这一家祷告。天父，我祷告，首先你真的是能够带领 Marge 让他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一周，特别是下周他的这个手术，也求神能够带领医生，带领这个做手术的医生能够明确的能够诊断出马具他身体的状况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也能够有比较针对性的一种治疗给他。我们也知道一切都在你手中，一切都在你的掌控当中。我们知道你也是在这个整个的事件当中你都是掌主权的。我们也是祷告神，求你能够安慰马举，也让他能够明确的知道你是神，你与他同在，你是看顾保守他的。在这里也是为 Ben 弟兄祷告，也看到了神对 Ben 弟兄的呼召，呼召他来侍奉你，也是知道过去的这些时光你一直在历练 Ben， 也在预备他。神啊，我知道你要使用这个家庭，也求你的灵与他们同在，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也是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请 Ben 弟兄来为我们分享。大家早晨好，弟兄姐妹们早晨好，大家暖和吗？今天有一点点冷是不是？我也祷告我的信息能够让你暖和一些。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我也相信敬畏神也是我们过圣洁生活的一个开端，敬畏神也是一个有力的武器，让我们能够对抗各样的困难。在哈巴谷书2:20这样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中文是这样说， But the Lord is in his holy temple, let all the earth be silent before him. 所以在我的心中，我常常是觉得说，我们应该是敬畏，存着敬畏的心来到神的圣殿。我觉得我自己，我也相信 在这整个的社会当中，甚至是在教会当中，我们都没有足够的来敬畏神，大家同意吗？所以在这一刻，我愿意邀请每一位保持安静，保持安静，在神的面前安静一分钟。大家愿不愿意站起来，和我一同在神的圣殿中安静？在这一分钟，你可以用这个时间，用这宝贵的时间来思考神的话语，思考我们的神是多么的奇妙，也可以用这一分钟来感恩，感谢神赐给你的这伟大的救恩。你也可以向他祷告，也让他来洁净我们的心，也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他的话语。让我们现在开始静默。亲爱的天父，你是伟大的神，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作为一整个教会，我们来敬拜你，愿你接受我们的祷告，也接受我们的敬拜。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过去对我们一切的各样祝福，特别是感恩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神啊，我们非常感恩，今天早晨我也祷告你能够洁净我们的心，特别洁净我自己的心，也洁净我的口。我也祷告今天早晨你的灵与我同在，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让我能够宣讲你的话语。愿你的灵也与每一位同在，也改变我们的心。愿你的旨意达成，愿你的名被高举，被荣耀。我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大家可以坐下，谢谢。大家再一次早晨好。今天我的信息名称是耶稣是最伟大的宣教家。这个呢是从经文约翰福音17:18这样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有没有人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耶稣是最伟大的宣教家？我其实并没有从哪里听到过，是神这样子给我的。这个今天宣讲的分享的这个题目是神给我的，因为从圣经上说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神的灵真的是激励着我，让我来分享这个题目。圣经也是这样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万有都是藉着他而为他而造的，所以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说他是最伟大的宣教家。所以在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内容当中，我们有 这样的一个意象，就是今天的分享是为那些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而预备。那么我们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呢？我记得我们的使徒保罗，他有在哥林多前书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他是这样说的，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1到4节这样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是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埋葬，又按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我们重生是靠着什么呢？难道是靠着好行为吗？还是靠着祷告或者受洗？当然不是，不是，绝对不是，那只是人们的想象。但是神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的重生是因着神的恩典，并且因着信。我们是从圣灵而生，我们是从福音而生，我们是从真理而生，我们也是从神而生。我给你，让我们来举个例子，重生是什么意思？有的人会说，每一个人在住在我家里的就是我的儿子，或者说是我的女儿，大家觉得说对吗？如果说你家里有租客的话，你也叫他儿子或女儿吗？或者说我可不可以说在我家出生的都可以说是我的儿子呢？比如说在我家生了一只小狗狗，狗狗生了小狗狗，我也能说它是我儿子吗？当然不是。神告诉我们说，神就是个灵，如果是从肉体所生的就是肉体，而从灵所生的就是灵。如果我们要是在一个家庭里面，要是成为一个家里面的孩子或女儿的话，那么就一定要是从家里面的这个主人这里而生出来的，也就是说你要重生。那么重生就是我们要从收到，要接收到这个神的这个恩典，要从神而生，要从圣灵而生，要因着我们接着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我祷告，如果你没有和神有一个关系的话，如果你没有神的灵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可能会比较困难来理解我的今天要讲的。但我真的是再一次的祷告，我们每一位真的是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而是已经重生了的神的儿女。约翰福音17章18节这样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到底是谁差遣的呢？是天父，是父神。17章1节是这样说，耶稣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个就是大家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基督他是为三部分人祷告，首先他也为自己祷告，然后他也是为他的门徒，然后他也是为所有的成为神儿女的人祷告。这个也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他的一个奇妙之处，我也不能够完全的去理解或者非常清楚的跟你 解释它，但是我确信父神是差遣了、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施行拯救。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一共只活了33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大家还记得他在年轻的时候，在才只有12岁的时候，他就在神的圣殿里面在读这个以赛亚书。他这里说，主的灵是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来差遣我来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的得自由。所以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做了许许多多的，行了很多的神迹，比如他让瞎眼的得看见，他让瘸腿的行走，他让、这个、死人复活。但难道这些就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吗？当然不是。他的最主要的任务来到世上，就是要把要救人，要把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是神的羔羊，是为着世人而来到世上，是为着拯救世人的罪。大家还知道这个金句，那就是约翰福音的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是怎样把他自己的唯一的儿子赐下来的呢？他是把耶稣基督他的爱子从荣耀的天上降下来，并且是以一个卑微的形象，甚至是生在马槽，让我们每一位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不是真的是非常的奇妙？这是神奇异的恩典，是一个奇异的工作，神把他的爱子赐下来，这是神自己的工作。第二部分，父神差遣了耶稣基督，差派他来到世上。那么耶稣的回应是怎样的呢？只有一个词儿，那就是顺服。顺服。耶稣从他小时候就开始顺服。大家还记得他12岁的时候，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他在耶路撒冷，刚刚他们庆祝了逾越节，但是当他的爸爸妈妈离开了那边以后，3天以后，他父母突然发现耶稣基督怎么不见了？3天3夜。当然你别问我说到底是谁的责任，到底是父母的责任，还是这个12岁的小孩耶稣基督的责任。不论怎样，他们就是发现走了3天的路才发现耶稣基督丢失了，然后他们就回去去寻找他。然后找到了以后，耶稣怎么说？他的母亲玛利亚说，儿子，你怎么能这样做我们？你知道我们找不到你多着急吗？耶稣怎么说？耶稣说，耶稣是怎么回答的？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的父的事情为念吗？或者另外一个说法是，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所以这从他的从这个12岁的孩子，这个小孩子嘴里说出这样的话，但 我真的是觉得12岁的孩子，作为一个12岁的孩子，我们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吗？不仅仅是这样，耶稣基督他从他小时候就已经是完全的顺服天上的父亲，他也顺服地上的父母。在第二部分，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在话语上顺服，他在许多的地方，许多的场景下，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哎，这个人从来没有上过学，他怎么知道这些事儿？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也就是从父神来的。他自己的这个门徒腓力也是问他，神啊，请你啊，就是把神显给我看，我就会看到神，我就会明白。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在另一个场景下，耶稣是这样说，我并不是照我自己的权柄来说话的，而是那差我来的父神给我的命令，我所说的，他要我怎样说，我就是怎样说的。让我们来停顿一下，让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自己也检查我自己，我们有一生当中有多少的话语是不必要的，是不敬虔的，是不是从父神来的？我们有吗？我们一生当中，一天当中，是不是有说过许许多多根本就是不必要的，完全是没有意义的话语，是不敬虔的话语呢？有吗？在第三部分，就是他在意志在行为上是顺服的。耶稣基督他说过，只凭着自己是不能做什么的，他做的一切都是他因着他的父神要他做的。耶稣基督做的一切都是为着荣耀父神。我们是否也应该这样呢？我们是不是每一个宣教者都应该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在这个最终的目的当中，耶稣基督也是在他的意志上顺服神。我个人觉得说，在意志上顺服是非常非常的难的，因为这就是意味着说，你要把所有你的全人全身心灵都顺服神。耶稣基督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这说说是容易，但是要行出来却是非常的难。但耶稣基督他不仅是这样说，他也是这样行了出来。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他是这样说，大家还记得，在他走向去十字架上之前，他是怎样祷告的？这是一个我觉得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祷告，是一个最难也是最伟大的祷告。耶稣基督这样说，我父啊，尚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阿们。耶稣基督这样的祷告是非常的谦卑的祷告。当他的门徒们 要求耶稣基督教他们怎样祷告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告诉了他们说，你们当这样祷告，在天上的父神啊，我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就是在意志上，在神的旨意上顺服神。那我们停留一会儿，我们生命当中的意志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把神的意志作为第一个？是不是我们首先寻求神的旨意，首先寻求了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旨意呢？下一位就是神耶稣基督，他的顺服，顺服到以至于死。在这里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来读，从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这一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是应该已经是非常熟悉的了。如果你们可以把这个词放在这个幻灯上，那么就做起来，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们就认真的听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八节这样说。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请大家读，仔细的读，耶稣基督他本来是神，他本来就是有神的形象的，他却不以自己神与神为同等强夺，他反倒虚己。他虚己，他完全的顺服神，顺服到一个程度，存心的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大家知道十字架是最残酷的刑具，因为在当时十字架那是一个最痛苦最残酷的一个刑罚。要记住，他是神，他却取了人的形象，并且是奴仆的形象。他本是神，他取了奴仆的形象，降世为人，他完全的顺服父神。在希伯来书的五章这样子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已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是怎样得救。我们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也是因着我们的顺服。我们是不是顺服了神，顺服了神的话语，顺服了他的救恩？是的，神并不是 给我们一个做一个随随便便的选择，而是一个，这是一个神的命令。大家还记得有一个官员，就是在希拉跟保罗他们被关在监里的时候，当监狱的门打开，这些翠丽们非常的紧张，他们就是紧张到一个地步，甚至要自杀。那么在当时，保罗和希拉跟他们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所以在伊甸园里面也是一样的，神给了第一个创造的人亚当，跟他说，你不可以吃这一个分辨智慧树上的果子，如果你吃的那天你就必死。所以这个是一个命令，这不是选择，这不是选择啊！我花了挺长的时间在这个第二点上，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回应就是顺服，他的这个顺服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不是也是要像耶稣基督这样完全的顺服神呢？那么第三点就是，还有谁也差遣？第一点大家看到了，是父神差遣。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约翰福音的17章18节这样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第二部分，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耶稣基督也是他自己也是差遣，他差遣他的门徒到世上。耶稣基督的差遣，他的差遣是不仅是作为神，作为神的儿子，他也是作为一个保惠师。因为神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人，他是完人，他是第二个亚当，他也是最伟大的宣教家。因为他为我们世人做了一个最完美的榜样，那就是顺服，完全的顺服神。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了吗？是的，答案是肯定的。大家还记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最后的话语是什么？最后的话语就是成了，成了，那就是说明他已经做成了他的这个功，他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但同时他也把他的这个传福音的任务继续的传给了，差遣给了他的门徒们。在同样这一章20节这样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所以在这里是一个，大家看到是一代又一代，神的恩典，神的福音就是这样传下来。耶稣基督他不但的为他的这些门徒这些人祈求，他也为那些因着他们的话而信靠他的人祈求，这也其中包括我们。我也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在罗马书10章10节是这样说，那些呼喊并且接受神的，那么就能够得救。但是然而人未曾信他，又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又怎能信他呢？如果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又怎能传道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常清楚，传道去宣教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实际上都是可以跟宣教沾上边的，你也不仅是可以说是直接的去受差遣走在第一线，你也可以在后面支持。马太福音28章，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基督徒们，弟兄姐妹们，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你的基督徒生活非常单调，非常的枯燥，你有这样的体会吗？你有这样的体验吗？你会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似乎看不到神的同在？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要顺服神，要把神的福音广传天下，要把神所教导给我们的都要教导出去。我个人自己，我也体会到，我当我顺服神，和人分享福音，我越是这样的去做，神就越是与我同在。感谢神，赞美神。如果你愿意来寻求，愿意来经历神，就要顺服神，要和其他的人来广传福音。神差遣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耶稣基督也差遣他的门徒，神也差遣我们，那我们是如何回应的呢？你怎么回应，我怎么回应呢？就像一开始我说问大家的，你有没有体会到神的爱？你有没有对其他人来见证你所收到接受到的这个救恩，你所感受到的神的爱？你是真正的重生得救了吗？当然不是靠着你的好行为，也不是靠着祷告，也不是靠着水洗，而唯单单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相信，靠着神的恩赐。如果你已经是真正的得救了，真正的成了神的儿女，是神的门徒，那让我们一同来开始，来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们的神，因着顺服，顺服神的教导，就是这么简单。难道你们不知道爱神就是要遵守他的命令吗？你难道不知道爱神就是要遵守他的命令吗？耶稣这样说，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这样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然后他又继续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这就是神的命令。如果说我们爱神，那就要遵守他的命令。等一会儿有人会说， Ben 啊，这太难了，我仍然觉得 不理解，让我来给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没有看到很多年轻的，但是这一个例子并不仅仅是应用在年轻人的。当你年轻的时候，当你爱你的女朋友，她说的话你会不会顺服？如果你不顺服，那个女朋友会怎么说？哦，你不爱我，你不爱我了。如果你真正的爱一个人的话，你就会顺服他，你就会愿意做任何事情来让他开心，是不是这样呢？如果你爱神，如果你顺服他，你就愿意来顺服神的每一个命令。如果你真正爱他的话，这实际上不光是就是应用在适合在男人身上，相信女人身上也是一样的。你爱你的丈夫，那么你也会遵守他，顺服他。在马太福音七章这里，耶稣基督警告我们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他这里就是说，并不是说靠着嘴巴呼喊主啊主啊的人，而是要遵行天父旨意才行。一个聪明的人，那个聪明的人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听见神的话就去行的，就是一个聪明人。他就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而反过来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是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就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了沙土上，这就是一个愚蠢的人，听到了神的话却不去行。那么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愿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我们还是愿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呢？弟兄姐妹们，我也是要问这个问题，不仅问大家，也是问我自己。耶稣基督是不是仅仅只是我们的救主，而不是我们生命的主呢？如果耶稣基督仅仅是我们的救主的话，而不是我们的主的话，不是我们的主人，如果他是我们的主，我们为什么不顺服他呢？我们为什么不顺服他呢？如果他是我生命的主的话，我们有没有为神来做一些牺牲？当我们在顺服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来愿意来放弃我们的一些自己的意思。耶稣基督他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不仅仅是认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也更是要把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中的主。我们是不是信实？我们是不是忠心到底呢？我们确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好的开始，因着顺服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和救主。但是最后的一部分，在我完成这个结束今天的信息分享之前，我也要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我个人是怎样回应的。我感谢神，神赐下的这样伟大的救恩给我，我什么都不是靠自己能做的，就是靠着顺服和相信。他为我的罪而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 他现在就坐在父神的右边，他会再来，他会再来，他第二次的来是作为一个荣耀的君王而来的。我也感谢神，神把我带到了这个 IBC 教会，在这里我得到了很好的成长和牧养，在这里有我得到了各样的支持，我也得到了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为我的这个祷告支持。在我读圣经的时候，在我在做灵修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来到我的心里，是从以西结书这里来的。以西结书这里面是这样说，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这是神给我的话语，我是一个中国人，这些话语是神给先知以西结的，但是这句话语也是告诉了我，我真的是觉得神，我深深的体会到神呼召我要去我自己的国家，给我自己的人民中国人去传福音。所以我也是祷告了许久，神的灵继续的激励我往这个方向。你们看到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人，我甚至如果你觉得我甚至不是，如果你觉得我不是比普通人还要差的话，但不管怎样我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人，如果不是说比普通人更差的话，我完全的是被神的话语所激励。我也是记得使徒保罗是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这样说，他体会到神的恩典是够他用的，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使徒彼得也是这样说，我们所相信的这样一位神，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主。所以我真的是也是知道了，就像保罗这样说的，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我顺服神，我就看见他的旨意，看见了他的能力，看见了他的力量，看见了神的与我同在。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神的爱，神的喜乐和平安与我同在。不是很长时间，就在去年或者是这个今年，我也去到中国几次，我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了神的呼召。我也真的是感恩神把我带到了 IBC 教会，在这里的牧长牧师弟兄姐妹真的是非常的支持我们，对我的家庭也是，就在是这个年底就是这个九月底十月初，我们也还会有一次要回中国的机会，看牧师舅舅弟兄都会一起去中国，中国人真的是一个非常，中文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语言，他们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的，他们要去到一个非常陌生的国家，真的是感谢神，从整个教会给我们的支持，弟兄姐妹的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弟兄姐妹们，我需要你们的祷告，继续为我们祷告。 和我们一起同工，并不仅仅是我和我个人，或者也不仅仅是跟我们的教会，而是跟我们的神同工，和我们的最伟大的宣教家耶稣基督同工。最后的分享就是，我们得救了，我们要被差遣，我们要和神同工。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父神啊，谢谢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你的救恩。我祷告今天你的名被高举，你的名被荣耀。神啊，我也祷告你能够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足够的敏感，能够敏感到你的旨意，敏感到你的呼召。就像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这样说的，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让我们的回答就是，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我也真的是祷告，求你真的是啊与我们同在，也是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也是你的恩典和怜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都有一颗敏感而顺服的心。也求你真的是能够啊接受我的谦卑的祷告。我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谢谢 Ben 弟兄与我们的分享，也谢谢他在这个不仅分享神的话语，也分享了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是怎样做工。我也是要问，要要求每一位，你是否愿意为 Ben 弟兄，为 Maggie 姊妹，为他的家祷告，也为我和还有舅舅弟兄，我们不久将会一起去中国一起去这个去同工。我们也是要求神啊，真的是赐恩给 Ben 弟兄，赐给他的家庭。我们也是非常开心啊，麦克牧师又回到我们当中，非常开心。我们请麦克牧师来跟我们来分享，也有一些事项的宣布。我听不到他说的，可能他没有带麦克风，可能是我听不到。他是不是在宣布这个我们的单张上面的一些事情？请大家自己看单张吧，因为我完全听不到麦克牧师在说什么。应该是不是在教大家为一些有需要的家庭和人员祷告。单张上面说，阿契的兄弟威廉也被诊断出和他患有同样的比较严重的心脏疾病，也请大家为他祷告。现在可以听到了，现在你可以听到了，现在我也可以听到他，刚才他说的确实就是一些这个宣布的事项。现在是庆祝生日的时候， 大家起立，我们一同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早晨你的话语，也谢谢你用你的仆人Ben弟兄与我们分享。愿你的仆人都能够为你所用，也求你保守 Ben 和 Marge 他们这一个家，也是求你继续的真的是赐医生智慧来医治 Marge， 尽早的医治他。我们也是为每一位都求神祝福带领，神祝福大家。